704页，但以理书第六章，大力乌按自己的心意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他又在这些总督之上设立3位监察司，监督总督的工作，免得王受亏损。因为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各方面都比其他的监察司和总督优胜，王有意立他治理全国。于是这些监察司和总督在但以理治国的事上寻找把柄控告他，只是不能找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因为他忠心可靠，他们找不到他的任何错误和过失。那些人就说，如果我们要控告这但以理，就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把柄。这些监察司和总督就相约前来见王，对他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所有的监察司、总监、总督、谋臣和省长一同商议，请王立一条法律，实施一道禁令，无论何人在30天内，王啊，除了向你以外，若向任何神或任何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签署这份文告，使禁令不能更改。按照马代和波斯的律法，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于是大力乌王签署了这禁令文告。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就上到自己家里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日3次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像往日一样。那些人相约前来，看见但以理在他的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就来到王面前，提起王的禁令说，你岂不是签署了禁令，无论何人在30天内，王啊，除了向你以外，若向任何神或任何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回答说，确有此事，按照马代和波斯的律法，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于是他们对王说，王啊，在被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会你的命令，也不理会你签署的禁令，竟仍一日3次向他的神祈求。王听见了这话，就非常愁烦，他定意要搭救但以理，直到日落的时候，他还在设法营救但以理。那些人就相约前来见王，对他说，王啊，你该知道，根据马代和波斯的律法，王所立的禁令和法律都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常常侍奉的神，他必搭救你。有人搬了一块石头放在坑口，王又盖上自己的印鉴和众大臣的印鉴，使承办但以理的事不得更改。王回到宫里，整夜没有吃东西，也不要任何娱乐解闷，并且睡不着觉。次日凌晨，天一亮，王就起来，急忙来到狮子坑那里去。他走进坑边的时候，就用哀痛的声音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常侍奉的神能搭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了他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使他们没有伤害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的。王啊，在你面前我也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王就非常高兴，吩咐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他身上一点损伤也没有，因为他信靠他的神。王下令 人就把那些污蔑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一起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下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骨头都咬碎了。后来大力乌王写信给住在全国全地的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下令，我所统治的全国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他是永活的神，他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不灭亡，他的统治直到永远。他搭救人，拯救人，他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他搭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爪。于是这但以理在大力乌做王的时候，和在波斯人古列做王的时候，事事亨通。
让我们猜想，去年有多少个基督徒因为受逼迫就死了，就殉难了。世上有多少个基督徒？帮助受逼迫基督徒的机构 Open Doors 估计有5898个人为了信仰而殉难殉道。这5898个人宁死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信仰。如果如此的决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会如何回应？我们会愿意为我们的信仰而死吗？在今天的讲道里，但以理就是面临这样的决定。他要么放弃他对神的侍奉，要么被杀死。但是他依然站立得稳。今天的讲道会帮助我们思考如何模仿但以理，如何在试炼中保持对神的忠诚。让我们继续打开但以理书第 六章，并且查考大纲，来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我是武江，让我首先带领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永活的神，永远存在的神，掌管一切的神，能够拯救人的神。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更认识你，从而在试炼中能够刚强起来，忠于你这位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保持对神的忠诚？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两个案例，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用但以理书的内容。让我们再一次思考这两个案例。首先，有那位活在朝鲜平壤的忠诚基督徒小金，他每周五晚上都会参加教会的聚会，他的教会会轮流在不同人的家聚会，但是朝鲜的领导金正恩禁止了教会的聚会。小金知道，若有基督徒被发现聚会，他们会当场被处决，或者被送到劳改，受尽酷刑。但是他依然每一个礼拜去聚会。小金到底如何能够这样保持对神的忠诚？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小刘。首先有位不好意思，小刘是第二个案例。小刘在伦敦的银行工作，小刘刚刚开始职场，查经团契，他希望通过这个小组给基督徒同事传福音，同时鼓励基督徒同事一起传福音。他的老板恨恶基督信仰， 也讨厌小刘的查经团契，但是因为公司的 diversity policy， 不知道怎么翻译 diversity policy， 多元化政策，他不得不接受。但是他不断地暗示他希望小刘会停止这个查经小组，免得他会把一些公司的项目 交给其他人。但虽然他的老板要这样恐吓他，小刘没有停止职场的团契，反而继续聚会。小刘是如何能够这样保持对神的忠诚呢？我们可能也在面临我们自己的试炼，因为信仰而产生的试炼。如果我们现在并未面临的话，那我们 很有可能未来会面临。那么我们在试炼中如何能够站立得稳，如何能够保持对神的忠诚呢？但以理书这一章就是会带领我们考虑这个问题。让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关于但以理书的背景，这本书是写给从被掳之中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王，但是自从被掳之后，他们一直都要活在其他帝国的统治之下，波斯、希腊、罗马的帝国，并且他们有时候会受到很严重的逼迫，甚至会殉道。作者知道在他们受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会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选择，他们要忠于看不到的神，还是投降，开始侍奉那些统治他们的君王以及他们的神。但以理书的作者想要利用神在但以理生命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坚固读者的信心，他也要让我们明白，在地上的掌权者之上有一位能拯救他子民的神。保持对神的忠诚的秘诀是信靠这位拯救人的神。那作者如何阐述这个点呢？让我们首先来思考大纲上的第一个点，神的子民会面临试炼。实际上在这段经文的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但以理的一切都过得非常的顺利。一到二节记载，波斯王、大力乌王立了120个总督来治理他的国家，并且他在这些总督之上又立了三位监察司来监管基督的总督的工作。但以理是其中之一，但以理服侍的那么好，王就准备立他治理全国。为什么但以理能表现的那么好，是王愿意这样提升他呢？三姐就告诉我，是因为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神的圣灵也在他的身上，让他结出好的果实，让他在各方面都比其他监察司和总督优胜。这是不是给我们带来挑战？同样的灵也住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能够看到圣灵的果实吗？大力乌王看到了，并且他这样看到也使他有意立他治理国。但以理这么快的发展引起了监祭司和 总督的怎样的反应呢？在任何职场，我们会遇到嫉妒、野心和密谋这些罪孽，大力无往的政府也不是例外。第四节说，那些监察司和总督寻找把柄去告他，但是经文说因为他忠心可靠，他们找不到他的任何错误和过错。又来了一个挑战，如果有人来评估我们在职场或者在校园的表现，他们能够这么说吗？ 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对手唯一能够控告他的方法。如果我们要控告这但以理，就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把柄。 St. Helens 整个教会的一个长老是非洲人，他的名字叫 Charles。 当 Charles 在乌干达的时候长大的时候，他曾经受到这样的一个学校的报告，他是好学生，但是他花太长时间在祷告上。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唯一能够指出的缺点是他花太多的时间祷告。同样的，但以理的对手也知道，如果他们要告他，只有在他对神的侍奉 能告他。所以他们非常狡猾，他们策划了一个非常狡猾的阴谋。从第六到第八节就记载了这个阴谋。他们请了王立一条法律，是说 如果有任何人在30天之内除了王以外向任何神或者任何人求什么，他们就要被扔在狮子坑中。他们应该猜想大力武王会同意，因为这个计划会帮助他揭露然后处理任何竞争对手。现在在很多国家领导也有这样的态度，只有你愿意效忠于国家的领导，把他们放在首位，你拜任何神跟随任何人都没有问题。大力乌王也想要获得他子民的专属忠诚，所以在他听了之后他就谦虚了，禁令文告。他们设下了多么狡猾的陷阱，一个专门为但以理设计的陷阱。对于金钱的但以理来说，这肯定算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我们待会儿会思考他是如何面对这个试炼，但是让我们首先注意到我们大纲上的第一个要点，神的子民会面临试炼。在但以理书第三章，他已经记录了烈火窑的试炼，这是在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之下所发生的。然后现在虽然这个帝国改变了，神的子民现在住在另外一个帝国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依然是受试炼的。作者好像是要让我们明白，不管神的子民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统治之下，他们依然会面临试炼。在但以理书记载的这些试炼的500多年之后，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安慰了他的基督徒读者，亲爱的，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对于神的子民而言，遭遇试炼不是非常的事，而是正常的事。在英国这350年中，政府没有逼迫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抽出时间读 Evangelicals Now， 上 Evangelicals Now 的报告基督徒的、生活的报纸的头条新闻，你会意识到像英国这样没有逼迫基督徒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的事。印度20个小村子的基督徒被攻击，苏丹教堂建筑被烧毁，乌干达基督徒遭到殴打，缅甸牧师被捕，伊朗基督徒受逼迫。基督徒遭遇失恋，这不是非常的事，而是正常的事。我们现在住在英国，不太可能面临这样的大规模的政府的施行的逼迫，但是谁知道未来将来，不管我们在英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我们有可能会面临。 也有小规模的试炼。小刘，我们刚刚提到的小刘的这个案例所面临的那样的试炼，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会面临的，不管生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这是因为我们周围的非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不一样的。比如圣经关于婚姻、性别和性关系跟世界截然不同。但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做决定，我们要保持忠诚还是要投降。但以理是哪一个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第二个要点，神的子民会遭遇试炼，但是他们能保持对神的忠诚。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段经文的最有意思的一节经文，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就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像往日一样。但以理对这个文告的回应是不是真了不得？他冒着被扔在狮子坑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他的祷告的习惯，而是像往日一样继续祷告。其实在第七节说王的文告仅仅是禁止人在30天之内向其他的神祷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等到那30天结束了就重新开始祷告。但是但以理坚持了他的祷告的习惯，他宁愿死也不愿意放弃他对神的忠诚。我们是这么珍惜我们对神的忠诚吗？既然我们住在英国，我目前不可能像但以理那样，像第一个案例小金那样面临殉难的危险，但是我们保持对神的忠诚可能会让我付出其他的代价。我们会愿意为了保持忠诚而失去提升或者加薪的机会吗？我们会愿意为了保持忠诚而被炒鱿鱼吗？我们的第二个案例小刘在面临那样的试炼，我们未来有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试炼。这是不是让我们提出疑问，但以理这样保持忠诚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待会儿会看经文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让我们首先看看故事的展开。在他们看到了但以理保持祷告的习惯，在12节他们就告诉了王，他们也提醒王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在14节我们看到虽然王想方设法要救但以理，但是他还是没办法。在15节他们再一次提醒了他所立的禁令是不能改变的，所以王就明白了他走投无路了。让我们一起朗读16节。于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常常侍奉的神他必搭救你。王意识到了他自己施行拯救是不可能的，他只能依靠神的拯救。所以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在17节他们搬了石头在坑口，然后在王盖上了石头之后，他就回到宫里，没有吃也没有睡，很紧张。他只能等候但以理的神，看他会不会拯救。显而易见的是，这位王真的是受到了但以理的金钱的生活作风的影响，开始相信但以理的神。这也会让我们思考，我们神拜我们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位置，也是有计划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让我提醒大家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但以理这样保持忠诚的秘诀是什么？或者也可以这样问，像小金那样的朝鲜基督徒保持忠诚的秘诀是什么？据说目前朝鲜有40万个基督徒，他们知道他们跟随主耶稣会使他们冒殉难的危险，但是他们依然跟随主，依然跟其他基督徒聚会，他们这样保持忠诚的秘诀是什么？在金融城有很多像小刘这样的基督徒在公司公开的传福音，举办这样的查经小组，福音之家也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们这样保持忠诚的秘诀是什么？大纲的第三个要点提出了答案，但以理之所以能那样保持对神的忠诚，是因为他信靠拯救人的永活神，拯救人的神。让我们看19到20节，次日黎明天一亮，王就起来急忙到狮子坑那里去，他走遍坑那边坑边的时候，就用哀痛的声音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常侍奉的神能搭救你脱离狮子吗？王很有信心，他称但以理的神为永活的神，但是他还疑问了，神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拯救但以理？但以理的神是不是永活的神？是不是还活着能动工？他是不是能够搭救常常侍奉他的人呢？在我们遭遇试炼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拯救我们？让我们一起朗读6章21到22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了他的使者对住狮子的口，使他们没有伤害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王啊，你在面前也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感谢赞美神，他确实能拯救侍奉他的子民。但以理报告了神，我的神，但以理的神实行了奇妙的拯救。那些狮子肯定要吞吃但以理，他们肯定馋得直舔嘴唇，迫不及待的那天吃红烧但以理作为他们的晚餐。但是到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口被堆住，又无法吃它。结果23节，王非常高兴，吩咐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然后在23节的结尾，作者就揭示了但以理能保持忠诚的秘诀，他身上一点损伤也没有，因为他信靠他的神。但以理能够保持忠诚的秘诀是什么？他信靠了神。他之所以能够那么大胆那么忠诚，是因为他仰望和信靠他的神。我们待会儿会继续思考但以理的信靠，但是让我们首先去看故事的结尾。24节，报告了王对但以理的对手的审判，他把他们扔在狮子坑中，经文说他们还没有下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骨头都咬碎了。狮子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晚餐。他们面临所有但以理的对手面临所有那些敌对神和他子民最终要面临的后果，灭亡。然后在26到27节，在故事的结尾，大力无王下了一个令给他所统治的全国人民。其实王所下的命令总结了他对神的认识是如何通过但以理的救恩得到了扩展。作者记载但以理的拯救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读者得到同样的对神的认识的扩展。让我们看26节，是说神是王，说神是永活的王。 亲爱的朋友们，大以利的神没有死，他是永活的神。二十六节也说，他的国度永远不灭亡，他的统治直到永远。神一直没有从他的宝座上下去。世界的王是像大力物王那样很无脑，但是神是大能的神，他那时候掌管一切，他现在也掌管一切，包括也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小细节。而细节说他打救人，拯救人，神那时拯救了他的仆人但以理脱离死亡，他还是一位能够救他的仆人的神。其实我们应该对神的拯救有更大的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但以理的神的仆人来到了世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但以理一样，他拥有美好的灵性，像但以理一样，他有完美无缺的见证，他的对手找不到把柄去控告他。但是正如但以理说的那样，他的对手密谋了去杀他。但是像但以理一样，基督也信靠了神，他的父神，并且像但以理一样，有石头被遮盖他坟墓的口。他跟但以理不一样的是，主耶稣的确死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了。但是像但以理一样，他得救了。在三天之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神就让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掌管天上地上的一切，并且他会未来来审判活人死人。正如但以理的故事那样，在那日会有两种人，那些像但以理一样的侍奉和信靠他的会得救，但是那些像但以理的敌人那样敌对神必灭亡。那我们对这一切应该有怎样的回应？让我们听从王在二十六节的吩咐，王要让全国人民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我们可能害怕世上敌对神的掌权者想要随波逐流，其实是不是不仅是掌权者让我们害怕，我们甚至跟其他人在其他人的面前发表对神的信实的话语或者态度，或者给他们传福音也会害怕。我们可能认为信靠神侍奉神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但以理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实际上信靠神侍奉神最终是最安全的决定。这有时候确实会让我们遭遇试炼，会让我们感到忧虑迷茫，但是这样最终会使我们脱离灭亡，得到拯救。我们有可能害怕世上的掌权者，但是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警告。主耶稣曾经说过，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们，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身体以后有权把人投入地狱里的，我告诉你们应当怕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敬畏信靠和侍奉神。大纲上的画面有两个盒子，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很容易采取里面那个盒子的思维方式，因为面临敌对神的掌权者就变得胆怯随波逐流。但是但以理的目的是让我们采取但以理书的目的是让我们采取外面更大的盒子的态度，它也让我们明白在敌对神的掌权者之上有天上地上的 真正的掌权者，那位掌管一切的，那位永活的、至高的、能救人的神。因为但以理是这样认识神，并且时刻仰望这位神，他能够信靠，大胆地侍奉神。活在平壤的小金之所以能够冒生命的危险继续参加教会的聚会，是因为他是这样认识神。在伦敦举办这场团契的小刘之所以愿意冒引起老板的反躁的危险，也是因为他这样认识神。丹以理、小金、小刘都确信神是能救人的神。让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信心不能随机而来的。但以利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信靠，就是因为他天天亲近神，天天保持灵修时间，从而天天被提醒神的掌管、神的拯救。正因为他相信神的掌管，当试炼来临，他并没有向神抱怨，而是向神称谢。这是因为他相信掌管一切的神允许这个试炼发生，肯定有他的美意。让我们模仿但以理的榜样，不断地亲近我们的神，不断地用信心的眼睛仰望神。这样即便我们面临最可怕的试炼，我们依然能够保持对神的忠诚，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必拯救我们。阿们。让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改变，你依然是但以理的神，永活的、掌管一切的、能救人的神。我们求你原谅我们，我们经常因为过分的害怕属世的掌权者，就会胆怯随波逐流。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养成像但以理那样的信心，能够仰望你、敬畏你、信靠你、大胆地侍奉你。我们也为那些活在其他受逼迫的国家的基督徒祷告，有可能今天会有这样的人是面临这样的决定，要么是侍奉你，要么是有可能要被杀死。主要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他们会有怎样的一些心情。我们求你亲近他们，帮助他们仰望你，帮助他们提醒自己，你是万王之王，你是在一切敌对你的君王之上，并且你是能救人的王。主啊，求你怜悯他们，帮助他们仰望你，继续侍奉你。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